摩西回答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是什么？他说是杖。耶和华说，丢在地上，他一丢下去就变作蛇，摩西便跑开。耶和华对摩西说，伸出手来拿住他的尾巴，他必在你手中人变为杖，如此好叫他们信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向你显现了。耶和华也又对他说，把手放在怀里，他就放在怀里，即使抽出来，不料手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摆。耶和华说，再把手放在怀里，他就放在怀里，即使从怀里抽出来，不料手已经复原，与周身的肉一样。又说，倘若他们不听你的话，也不信头一个神迹，他们必信第二个神迹。这两个神迹若都不信，也不听你的话，你就从河里取些水倒在旱地上，你从河里取的水必在旱地变作血，就变作血。那么你从第四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十节，你看见什么呢？摩西修一个很要紧的功课，要紧的功课。这个功课是什么呢？这功课有两面，有两面。一面呢就是说我不能，一面呢就是说你能。我想这个功课很要紧，一个被神用的这个功课很要紧。摩西开始的时候怎么样以为呢？他以为我有学问，他以为呢我连体轻，他以为呢我这个血气方刚。那么这样呢，他以为他什么都能够做，什么以为他什么都能做，因为又年纪轻，又有学问，又血气这个方刚，他以为什么都能够做。所以他出去的时候看见埃及人在欺负这个犹太人，他就把那个埃及人打死。又一天出去看见两个犹太人在那个地方争吵，他就去干涉，他就为着他们去排解。那么他想到说，一个属血气的人，他好像他以为他什么都能，没有想到一个属血气的人不但不能够做属灵的战士，一个属血气的人呢也不能够做属灵的试验。弟兄姊妹，我们要被神用，要认定这个原则。所以你看，在旷野的时候，神用一个异象教导他，你教导他，这个异象是什么呢？就看见荆棘在火的里面，荆棘在火的里面。可是荆棘在火的里面，荆棘并没有烧毁，并没有烧毁。那么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一个被神用的原则。你要为我用，我就把原则摆在你跟前。你看见了这一个，你就把它当作一生一世的原则。如果你把这个意象当作一生一世的原则，你就不会错，不会错。那么那个荆棘在火的里面，荆棘没有烧毁，我们就真的没有道理。为什么没有道理呢？因为荆棘在火的里面，荆棘应当烧毁。荆棘既然没有烧毁的，可见荆棘不是火的材料。好像说我们用碳去烧火，碳就是火的材料。那么既然碳是火的材料，这个碳一定会烧毁。碳如果不烧毁，这个碳不是材料。那么我们用油去烧火，油就是火的材料，如果油不烧毁，油就不是火的材料。那么现在荆棘不烧毁，荆棘就不是火的材料。那么我们把这两面想一想，火是什么？火是属灵的事业。那么荆棘是什么呢？你看亚当跌倒了以后呢，结果种地，地给他长出荆棘。既然地给他长出荆棘呢，这个就看见人罪受咒诅。那么为什么罪咒诅？属肉体的东西受咒诅，所以属肉体的东西不能够成就属灵的事业，不能够当作属灵事业的材料。所以学问也好，你本天然的才干也好，天然才干，这一些都不能够当作你属灵事业的材料，事业的材料。这是神给摩西摆下一个原则，你要为我做工，你应当抓住这个原则。那么血气不但不能够成就属灵事业，这个血气不能持久。怎么样不能够持久呢？他把这一个埃及人打死了以后，风声传出去了，结果他害怕就起来走。所以你看，血气不但不能够做属灵事业的材料，而且血气不能持久的。耶稣给保罗给彼得说，他说彼得啊，他说什么呢？他说牧人被击打，羊群就分散。彼得拍肩膀，别人会我不会的，别人如此我不如此的。彼得这句话是不是出于心呢？我100%的相信彼得给耶稣所说的话，这一句话实在是出于心。 但是有没有兑现？没有兑现。为什么没有兑现呢？因为血气的东西不能持久，到了最后在那个妃女的面前呢，是三次不认耶稣以后呢，这个怎么样呢？以后他出去痛哭，出去痛哭。所以血气的东西不但不能成就属灵事业，血气的东西而且没有办法能够持久，没有办法能够持久。所以神呢、要摩西学一个功课，这个功课是什么功课呢？这个功课就是说我不能，因为我有的就是血气的东西，所以我不能。摩西有没有学会的？摩西学会了，摩西学会了。为什么？怎么知道他学会呢？你在第四章，神叫他去看这一个法老，他就觉得他不行，他就觉得他不行。这个法老一定不听他，这个法老一定的不信他，就说我不能，不听他也不信他，我不能。所以，一个自以为能的人是不好，一个自以为能的这种人是不好，因为这个血气是不能持久的，而且是站立不住的。但是一个刚光光学了的自己不能的人呢，也很糟。光光学会我这样不能那样不能也很糟。为什么很糟呢？事情还没有做，他就想一大堆困难，是不是？一个以为自己他事情没有做就想了一大堆困难，既以为这样也不行，既以为那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所以神就得给他再学一个功课，修一功课。那么再给他修一功课，这个功课是什么功课呢？你不能我能，你不能我能。那么神用什么给他修一功课呢？他说你手上拿的是什么？他说我手上拿的是一根杖。他丢在地上，一丢在地上，杖就变成一根蛇。摩西就跑开，就跑开。那么你这里看呢，这个蛇是什么呢？蛇就代表撒旦。一个靠自己的人呢，他撒旦的座位一显出来他就害怕，撒旦的座位一显出来的时候他就跑开，他就站不住。所以魔鬼的座位一显出来是如此的。好像我常常没有忘记，我们早在这个教会就发生这么一件事。有一个警察，他原来是叫做沈的盔，这个盔子这边一个鬼子，这边一个斗子，以后他改叫沈的坤。为什么改叫坤子？这边土字，这边一个身子，跟沈的坤。为什么从沈的盔改叫沈的坤呢？因为这个盔子是鬼子，以后鬼从他身上赶出去，他就把它改做沈的坤，所以沈的盔改叫沈的坤。那么他是在中央印制厂的，中央印制厂是印钞票的，他在那一个地方当这个警察。当有一天呢，鬼上身，他就发疯。那么他发疯了以后啊，这个到了医院里面检查不出他有神经分裂，检查不出他精神崩溃，检查不出。为什么检查不出呢？他们是在检查不出来。以后呢，这个工厂里面呢，我们每一个礼拜下午到那里去布道。他们就说那一些信耶稣的不是说他们耶稣很有本事吗？他们的耶稣能够一见鬼就把鬼赶走吗？那么现在既然呢某某人呢说是伏鬼，为什么不叫他们来试试看呢？如果他们真的试成功了，他们不要讲我们都会信了，都会信了。那么以后呢，他们就到宿舍去，因为那宿舍的里面有很多爱主的姐妹。以后他们就给他说，你们礼拜天呢常常到我们这个工厂去讲道，说你们耶稣会赶鬼，那么现在某某人听说不是精神崩溃，不是神经分裂，乃是伏鬼，那么就请你们呢来去赶赶看。这几个姐妹又不能够说我们不懂，我们不会，我们不敢。如果说不懂不会不敢呢，那么从前讲的完全都白费。这个没有办法了，就到医院的里面呢去，真的要去把那个鬼赶出去。有四个人去，其中有一个叫做沈阿英，大概他就给他说，好不好，这样你们三个人跪在那里，我站在这个地方看风。怎么看风呢？如果有什么动静我告诉你，你们就可以知道跑，那么那三个人呢就跪在这个这个病人的旁边呢，鬼上身，他脸上变形，鬼上身，我亲眼看到鬼上身，脸像半形，就是头发都竖起来，那个眼睛都变，那个咬牙切齿，这个光景，这个跪在那里眼睛闭着祷告看不见，站在那里看得清清楚楚。 一看这情景，他连喊都喊不出来，
他们喊都喊不出来的结果，自己一个人就先跑掉了，
剩下三个人跪在那里，听见后面脚步噼噼啪啪的，把眼睛一张，连站都站不起来，
连站那个朱里秀踢的好几个人连站都站不来，就像狗一样的爬出去，
以后就传了赶鬼，那鬼赶他们，他们赶鬼，
鬼赶了，赶鬼。所以呢，魔鬼的座位一显出来就跑，就跑。所以呢，神呢、要给人看一件事，人不能，是他能，是神，是神能。所以四世纪的里面，你就看到以弗是用左手的，你就看见了底波拉是一个女人的。女人，以弗他用左手，但是他是四师，底波拉他是女人，他是一个四师，左手这是表明软弱，女人这也是表明软弱，软弱。那么软弱怎么能呢？神要给人看见一件事，不是能人能，乃是神能，不是人能，乃是神能。所以攻打耶利哥，他们不费一兵一卒一刀一枪，但是耶利哥把他攻塌了，不是神，不是人能，乃是神能，是不是？因为耶利哥不费一兵一卒一刀一枪，是神能，不是人能。还有基甸带32000人，以后22000走了，以后9700走了，剩下300去打谁呢？打米甸的，米甸那个时候他们的军队好像海沙那样多，海沙。那么他们300个人把海沙那样多的军队打垮，是神能，不是人能，不是人能。所以神就给摩西学一个功课，你不能这个要学，还要学一个功课，他能这个也要学，这个也要学。神给他怎么学呢？神就用着这两件事教导他，一个就是这个杖变蛇，又变了蛇以后，摩西跑开，他就伸出手来抓他的尾巴，以后摩西伸手抓他的尾巴，又蛇又变着杖，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把手放在怀里，一伸出来就变麻风，以后他说又把手放在怀里，一伸出来就复原，就复原。所以这里面有两件，一件呢是用杖变蛇，以后就抓蛇又变杖，一件呢就手变麻风，以后又放回去又复原，又复原。那么这两件事给我们教导什么呢？从前我们同一个例子知道，有一个父亲带他的孩子去见耶稣，他的主啊，你若能做什么？耶稣说你若能信。所以你若能，神能，但是你若能信，信。所以神的能是在信的人身上能，是不是？你若能，神的能是在信的人身上能。但是这里又教导另外的功课，这个另外的功课是什么呢？神的能是在顺服人的身上能，顺服。因为他叫他去抓尾巴，他就去抓尾巴；因为他叫他把手伸出来又放回去，他就伸出来放回去。这是顺服，神这样说他就这样做，神这样说他就这样做。好像以利亚他有很多神迹，为什么神的能能够能在他的身上呢？因为他听话，怎么听话？他顺服。神叫他到基利七房，他就到基利七房；神叫他到撒拉法寡妇的家，他就到撒拉法寡妇的家；神叫他去见亚哈，亚哈那个时候到贴告示到处寻索要他的命，他就去见亚哈，就是见亚哈。那么你看，神这样吩咐他就这样行，神这样吩咐他就这样行，神就这样吩咐他就这样行。所以神的能是在谁的身上能？在信的人身上能。可是这个信的另外一面，这是顺服。所以神的能是在信顺服的人身上能，在顺服的人身上能。那么我们在这里看这个能是什么呢？一个抓这个蛇，就是对付鬼的座位。所以神的能能够在顺信他的人，顺服他的人身上能够去对付鬼的座位，这个能能够叫他能去对付鬼的座位。还有一个呢，大麻风，大麻风，这个大麻风是罪，是罪。神的能能够在他身上能够去把罪人从污泥祸根里面拉出来。还有呢，这个大麻风是病，这个神的能能够能在他的身上叫他治病。 叫他治病。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在这里的教导，多么多的教导，
多么多的，多么多的一个教，多么多的一个教导，这是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
我要给各位看第八章，第八章二十八节，二十八节，第八章二十五节先。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你们去，在这地地是你们的神，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呢，二十八节，法老说，我容你们去，在旷野地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只是不要走得很远，这是第二次。第三次呢，在第十章第十节，第十章第十节，第十章，法老对他们说，我容你们和你们的妇女孩子去的时候，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你们要谨慎，因为有祸在你们眼前，不可都去，你们的壮年人去侍奉耶和华吧。意思是说，你们壮年人去，你们孩子跟妇人不要去，这是第三次。第四次呢，是二十四节，二十四节，法老召摩西来，你们去侍奉耶和华，只是你们的羊群牛群要留下，你们的妇人孩子可以和你们同去，就是说你们男的女的都去，老的少的都去，但是你们的产业不要去，不要去。你看摩西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去旷野敬拜耶和华，法老给他讨价还价，第一次说你们在就在这个地方敬拜耶和华，何必到那么远敬拜，他们不答应以后第二次他说，你们如果要去可以去，但是不要走太远，他也没有答应。第三次呢，他说你们要去可以，你们壮年人去，你们这个妇女跟孩子不要去，他也没有答应。第四次呢，你们如果人要去可以，但是你们的牛群羊群的留下，他也没有答应，他说我们连一提都不留下。这是什么呢？神要用的人是一个不妥协的人，是一个坚持到底的人，坚持坚持到底，到底人。圣经里面有很多妥协，有很多没有坚持到底，对不对？但是有很多人不妥协，很多人坚持，好像尼西米在建造圣殿，参巴拉多比亚击散来给他擦伤，要参加他们的建造，要跟他们一同建造。尼西米说什么呢？我们这个建造圣城跟你们无关无懈，无关无关无懈，好像是孤芳独赏，好像呢是不懂人情，好像是唯我独尊。你要做这件事，我们给你帮忙，你说跟我们无关无懈，你这个多不讲人情，多不讲，多不讲人情。其实尼西米不是孤芳独赏，尼西米也并不是不讲人情。那么既然不讲人情，人家要跟他一同同工，为什么拒绝呢？因为这件事跟真理有抵触。怎么样跟真理有抵触呢？因为圣经里面讲这个，清清楚楚讲到这个多比亚，这是亚门人，多比亚是亚门，他不能够入耶和华的会，连入耶和华的会都不能够入耶和华的会，你怎么能够来跟我在圣宫上面一同有份呢？因为这是跟真理有抵触，既然跟真理有抵触，就不能妥协，跟真理有抵触就不能妥协，不能妥协。但以理三个朋友，三个朋友，尼伯加的山立了一个很大的像，叫人去行，开光礼，如果不肯的，就扔在火窑，扔在火窑。那么结果这三个朋友拒绝，拒绝，他们并不是故意去抵挡权柄，也并不是故意去抗拒权柄。那么既然不是故意抵挡权柄抗拒，为什么他这样做呢？他也不是故意给自己找麻烦。为什么给自己找麻烦呢？因为如果你不这样做，就扔在火窑。因为圣经这样说，天上地下一切的形象都不能拜，天上地下，这圣经明了，天上地下一切的神像都不能拜。所以这个跟真理有抵触，既然跟真理有抵触呢，他就不顾自己的得失，他只要顾到什么呢？他只要维护真理，维护这个真理。所以我们今天呢，要被神教，今天的基督教会，今天的工作，我们会看到事不像。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在真理低头，跟真理低头就低头，就妥协，就妥协。那么保罗旧约这个例子，新约也有这样的例子，有这样例子。 保罗说什么？如果有什么人传的福音跟我不同，他就应该受咒诅。你看这个人瞎掰的不得了，所传的跟你不同，你就不能用；所传的跟你不同，他就应该受咒诅。听起来他好像很瞎掰。弟兄姐妹，真理是很瞎掰的，真理是很瞎掰的。好像二加二就等于四，你能够不能够不要紧，三点半也可以，不要紧，四点多一点也可以，不能的。四就是四，你怎么能够说三点多也可以，哦，四多一点不能的，是绝对不能的。好像说水在这个地面上面的滚度是212度，212，你到了200度不滚，你到211它还不能够滚，一定要到212它才开得出来，水才能够开。如果不212的，它一定是不能开，一定是不能够开出来的。神所要用的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一个怎么样，就是说神所要的人用的是一个肯固守真道的人，不是传扬真道就了，而且能够固守真道的人。圣经的人物不透邪，不透邪，就是把人得罪了，几乎命都要牺牲了，但是都可以，但是真理不能牺牲，真理不能牺牲。圣经上面有那些人物，今代也有这样人物。我在有印讲到的时候，有人给我说：“吴勇弟兄，我们问你一个问题。尼克森、王明道都是很了不起的，这两个人呢，有一点像什么？有一点像马太福音所说的那个银子就藏在地里面，这是糟蹋恩赐。如果尼克森……那个时候大陆变色不回去多好，今天全世界不但中国教会西国教会都能够享受他的恩赐，因为像中国人那样讲道呢，好像这是简直是看不见的。那么王明道这个像他那样的见证几乎是少得不得了，所以不得了。他说去放在大陆，结果就等于银子去埋在地的里面，这个可惜得不得了。我听见那个留学生这么一讲，我惊讶，非常惊讶。为什么今天我从来没有听说这样的事？只有听见人家在赞扬尼托生，赞扬这个王明道，没有听见人家说在批评尼托生，批评这个王明道。而且这两个都是神了不起的工人，怎么他们会讲这样的话呢？以后呢，我一定要给他们一个答复，不然他们对这两个圣仆人呢有一个很大的误解。以后呢，我就问那个留学生，我说我们一生这里面有两种东西，我要请你们选一个先一个后，它是什么东西？我说一个是工作，一个是见证。我请问一件事，工作要紧还是见证要紧？我说你们给我答复以后啊，那些留学生当然也很快了，他说当然是见证要紧，不是工作要紧。我说这两个神的仆人，他们在大陆算作没有工作，但是有没有见证？他们就服了我给他们讲的话，他们摆下千古被人怀念的见证，被人怀念的见证。所以你在这里啊，不但看呢旧约圣经上面这些人物不透邪，我们看今代的人物也是不透邪。谁不透邪呢？王明道，他写了一本叫做《我们是为了信仰》，以后就因为这一本书被判无期徒刑，因为把这个大陆很多教棍得罪了，很多教棍得罪了，结果这些教棍就控告他，以后呢就用办法呢来去给他麻烦他，又判无期徒刑，把他送到西北，在那里劳改，到了不久的时候才放出来。他放出来是这样放出来的，放出来呢这个就告诉他可以回家，但他不出来。为什么不出来呢？他说你叫我出来，你们抓我用罪状抓我，你放出来你用什么放我呢？我回去了以后，我对我自己的亲人，我对我自己主内的弟兄姐妹，我怎么交代呢？所以他不出来。以后共产党用什么办法呢？把他的粮票吊销，粮票吊销没有饭吃的，没有饭吃的。所以结果呢，他的儿子不得不把这父亲带出来，不然就饿死。所以王明道坚持到这个，你要出来我就不出来。他坚持到这么一个这样的一个地步。那么王明道何苦呢？弄得骨肉离散，弄得家破人亡。那家破他何苦？他何苦呢？他为了信仰，我们是为了信仰。那么这个信仰啊，你去看有他这本书里面提到几件事，我略略提一提。第一件事呢，我们看基要派跟现代派， 什么叫做西药派，什么叫做现代派，王明道就把它分别。他说第一个，圣经本身，西药派的看法，一字一句一章整本呢都是神所默示的，都是没有错误的，都是没有冲突的，这是基要派，这叫做基要派，这不是王明道派。王明道派，那么现代派呢，现代派说这一本圣经呢是有这么多作者，这一本圣经呢经过这么多的年代，如果没有错误，这简直呢是笑话，简直不可想象，这叫做现代派。因为作者是这样多，而且年代是这么久，那么把它拼起来它没有错误，这简直是不可想象，这叫做现代派。现代派，那么第二呢，就关于耶稣的降世，关于耶稣的降世，基要派怎么讲呢，他认定这是超然的。什么叫超然？不是夫女生，夫女生是自然，是童女生，童女生这是超然，这是耶稣的降生呢，这是神成了肉身，神成了肉身。那么现代派呢认为童女生的超然生的这是预言，预言这是预言，否认耶稣是神成为肉身，这是叫做现代派。现代派，那还有呢，还有讲到耶稣的复活，基要派呢讲到耶稣的复活是肉身复活，对不对？那么这个是这是基要派，他们怎么样认定呢？认定说，如果不是肉身复活，就不能够证明耶稣胜过死亡。而且现代派他们也讲耶稣复活是精神的复活。基要派呢，对耶稣的再来呢，这再来，他们先是耶稣要再来，再来用带着肉身再来，而且呢要建立这个国度。现代派呢，现代派认为说耶稣基督要再来，这是一个象征，这是诗意的描述，诗意的一个描述。他们象征是什么呢？这是说正义征服罪恶，正义征服，认为说世界的进步是逐渐演变的，演变到一个地步，成为一个好像这个托尔斯泰那一种的世界，一个世界是演变的。他们不相信这个世界是突变的，因为耶稣再来这是突变，他不相信，因为再来的整个变，所以这就叫做现代派。现在所以王明道就说，你的信仰是那样的信仰，我的信仰是这样的信仰，我怎么能够跟你们站在一起，我怎么能够跟你们站在一起？所以结果就把吴耀宗这一流就得罪了，吴耀宗这一流的，把吴耀宗这一流就得罪了。以后呢他们就想办法告他，以后就判他劳改无期徒刑，无期徒刑。那么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看神要用的人是这样的人，这不是模棱两可的人。不，今天基督教会会落到这样一个地步，就是今天能够坚定不妥协能够站住的，这些人在哪里呢？我前几天在一个家庭礼拜就谈到一件事，我们台北要举行一个很大的布道会，主持人都是我们教会一般弟兄姐妹，按理我应当很高兴，但是我反对。他们传出来，传出来，连华绳都连在一起。你看我在工作，但是我反对。他们吴勇这个人，这个下载到不得了，人家不请他，他就不高兴。那么请你，你就高兴了，意思是这样。那反不请你，你就不高兴，不高兴。那么我就拦阻，怎么拦阻呢？拦阻这个教会参与，教会参与。他们就来跟我摊牌，他说吴勇弟兄，本来他们不应该跟我讲这样的话，他给我说，怎么很了不起？假一名老牧师跟那个讲员谈一谈，如果他不对，我们跟你；如果你不对，我们跟他。就说你不对，我们就离开你。我们那个礼拜堂啊，50%强是青年。他们一离开我的礼拜堂就关门，礼拜堂就关门。这些人都是很有恩赐。那么我给他说什么呢？说得很简单，如果你们离开了，明天关门呢，我也把门关起来，把门关起来。那么他说现在呢还不到这个时候，不到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他说我们叫他来跟你谈一谈，以后呢，我说可以的。 但是不能够私下谈，因为私下谈谁晓得呢，是不是？那么你不私下谈怎么谈呢？我说呢，最好呢请这个青年领袖出来，那么我跟他谈，那么他有一个凭据。如果你不请青年领袖来呢，那么我跟他私下谈的到底谁是谁非，谁能够分辨呢？那他说这个更好。以后呢很这位讲员是很谦卑，他就跑到我家里来了，那么这个青年领袖也都来了。他先开讲话，他说吴勇弟兄啊，我们工厂不同了，我们所服侍的主相同，我们教会不同了，但是我们的目标相同啊。他吴勇弟兄啊，你的工作我很敬重，很敬重，也实在是很敬重，就是我说这个话不要讲了，不要讲，现在不是谈这一方客气的话。我说我现在问你几件事，问你几件事。第一件事，你在领一个聚会的里面，你曾经说我们现在要祷告，你们通通低头，你们祷告你们的神，我们现在要做祷告，因为那是一个国际上的会。那么国际上的会呢，所以有各国的人，那么如果他们的神也是神，我们的神怎么能够叫做独一的神？我问他，我说你怎么答复？如果他们的神也是神，我们的神怎么能够叫做独一的神？你请你给我答复。这第一件事。第二件事，你在一个政府一个很大的学校的里面，你讲一篇道，这是他们口头告诉我的，不是我自己听见的，不是我自己。但是如果呢我是传错了，你饶恕我。你说天堂像一个高山，上去的路不止一条，如果你们要省一点事，省一点气力，我给你介绍一条，信耶稣的这条路稍微短一点。如果你跑这条路，这条路比较费时间，比较长；如果信耶稣这条路的比较省时间，比较短。我说这句话是不是你讲的？我说如果这句话是真理，耶稣说除了以外，天下人间没有自家便利名可以靠着得救，这句话怎么解释？我说你给我解释这句话。第三呢，是你的书，你书的里面呢，你讲到这个西国人呢、丧事的聚会，丧事的聚会跟中国人丧事聚会，西国人丧事的聚会他们摆一个照片，中国人丧事的聚会摆一个木牌神主，你说他们摆照片可以，我们摆一个木牌怎么不可以？西国人丧事的这个布置用鲜花，我们中国人的丧事的布置水果，布置鸡鸭，他们用鲜花可以，我们用食物为什么不可以？我说我的领受，他们的照片是给人怀思，他们的鲜花这是对人的一个敬重，给这个礼堂美观。中国人的这个牌位呢，这是敬奠，中国人的食物这是供奉，这是供奉。我说我问你这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请你给我答复，因为今天这些人都在这里，我从来没有看见一个人这么快愿意谦卑下来。他的弟兄能够不能够给我一个机会，另外写一本书，我通通修改通通。那么我说大家听见，如果到这个地步我没有问题，因为为什么？因为我愿意人回头，愿意人回头的。那么我们看神要用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呢？不妥协，不妥协，不妥协，你就在坚持，就坚持。这是摩西，他是这样的人。最后一点我还要讲一点，我们就结束，请看出埃及记第十八章十七节，十八章十七节，摩西的又父说，你这做的不好，你和这百姓必都疲惫，因为这事太重，你独自一人办理不了。现在你要听我的话，我为你出个主意，愿神与你同在。你要替百姓到神面前，将案件奏告神，又将律例和法度教训他们，指示他们当行的道，当做的事，并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才，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这百姓。那么这是摩西在做一件笨事，怎么做一件笨事？他在审问以色列百姓，以后被他的岳父叶特罗看见，叶特罗就给他说，你这样做不好， 我给你出一个主意，给你出一个主意。那么你看，摩西那个时候呢，为什么这件事不好？你一个人怎么对众人呢？结果你也疲乏，百姓也疲乏，你一天能够审几个人呢？审几个人？那么耶特罗就给他做一个建议。你看摩西这么聪明的人，他会做这么不聪明的事，不聪明的事。所以有时候一个人很聪明，也不一定事事都是对的，事事都对。那么他的幼父，给他建议，给他建议，他有没有接受？他接受。我们上一点是讲我们坚持固执，上一点是坚持，坚持固执。那么这一点呢，就不能坚持，就不能固执，不能坚持，就不能固执。我们呢，善应当坚持，恶不应当坚持。我们对善应当固执，我们不要连恶也固执，连恶也固执。有的人呢，他不肯接受别人。为什么他不肯接受别人？因为如果接受别人呢，就是灭自己的威风。会就是灭自己的威风。那么我们在这里看，摩西不是这一种人，对是对，不对是不对，不对，对的应当坚持，不对的是应当坚持，对的应当固执，不对的不应当固执。就是我们从这个地方看，有一次我在坐飞机，那么旁边有一个人，我一看我就知道呢，他是乡下人。台湾乡下人能够坐飞机的很多啊，为什么？因为他们一块地皮的就可以坐，给你坐一千次飞机坐不完，是不是？所以呢，这个乡下人是坐飞机很多。那么，但是到了空中小姐端一碗菜出来了，里面有一包一包的，有一丝盐，有一丝什么这个 cream 泡的，有一丝这个洗脸的那个东西，这些东西。但是哪一包是什么，哪一包是什么，他就不懂啊，他就不懂。那么咖啡在哪里？他要拿一包呢，来喝咖啡，你看。那么他就拿一包来呢，就拆开了，那么里面一张纸头湿湿的啊，你就知道要放又生一声，那又生一声，又要放又生一声，不知道对还是不对，还是不对。那么我看他的这个样子呢，我说先生不对，那一张不是喝咖啡的。他看我一眼，丢下去一口就喝。对，我这个。那么这个不是你给自己找麻烦，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有的人呢、啊，就是固执到你是不可想象。你不懂人家告诉你，他丢下去就看我喝一口，你怎么样？就是有的人是固执到这么一个地步。所以摩西不是这样的，摩西不是这样的。这件事是好的，我就接受。是好的，我就接受，就低头就接受这么一个意见。那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看一个神要用的人有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的。我刚才不过把摩西的几件事呢提一提。一件事，他走出水，就走属灵的路。所谓属灵的路呢，就是出水跟入水。所谓属灵的路呢，就是在母亲的爱的里面长，在家的里面长，家里面长。那么再有呢一点呢，我们看这个摩西不但是如此，他修功课，他修一个自己不能，不但自己不能还神能，他修功课。那么再有呢，这个人不透气，这个人坚持。尤其在这样一个知识很高的时代，这个信仰很动荡的时代，真是需要这样人。那么还有呢，还有什么呢？这个人他谦卑，谦卑不对他可以接受别人的建议。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有的人呢，他固执到一个地步，连错的他都固执到。神不用这样的人。所以啊，这一个圣贤呢、啊，能够被神成就大事业，都不是偶然的，都不是偶然的。所以求主呢，让我们向着古代这些人看，好叫我们在今代的里面能够做一些什么讨他的欢喜。低头祷告。感谢天父的恩典，因为我们今天把摩西摆出来，这是神所用的大仆人。主啊，我们虽然我们不敢想我们要成就像他所成就的，但是我们应当向他效法。主啊，把他的榜样摆在我们跟前，你目的就是要叫我们向他学功夫。我的主，说求你赐福给你的话， 叫我们众人来到你跟前的时候，我们真是用一个柔软的心，用一个渴慕的心，好叫你自己的话进入到我们身心灵的深处，叫我们能够学习这些早代先前先生的样式。主啊，说求主今天赐福给你的道，叫我们众人一概在你言语的跟前知道神所希望所要用的人是怎么样一个人，好叫我们能够预备好，叫你的装备可以摆在我们身上。我们向你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